这意思是说，他发现了，他明白了，他把自己父亲的家产全部挥霍尽了，用光了，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他知道错了，他知道罪，知道犯错了，所以呢，他这是理智上的一个悔改。我们都知道，除非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错，否则他是不可能悔改的。因此呢，要悔改是从理智上的转变开始，承认罪是悔改的开始。但请注意，承认罪却不是悔改的全部，因为事实上告诉我们，当我们只有理智上的悔改，我们没有办法达成真实的悔改。想想看，如果浪子他整天坐在这个猪圈里面，他唉声叹气地说，我错了，我错了，却没有任何的行动，那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他还是在猪圈里面，最后呢，他可能就饿死在猪圈里。我们不仅要有理智上的转变悔改，还要有情感上的转变。在浪子故事里面说到，浪子醒悟过来以后，他就说，我要起来，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向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做一个故宫罢了。所以浪子他不仅是知道错了，他知罪，他深感到自己不配作为父亲的儿子，显示出他内心里面对罪的忧伤，他悔痛的伤感。这就是讲到在情感上的悔改，情感上的转变。悔改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定会伴随着无法抗拒的懊悔。但是如果只有情感上的悔改，一天到晚只是忧伤悔恨交加，对问题是没有办法改变，是没有办法带来我们人生命的改变。在圣经里面，我看到出卖耶稣的犹大，他后来后悔了，可是呢，他并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悔改。犹大他最后他是畏罪自杀了。不光是看到犹大的这个例子，我们也看见另外一个例子，是富有的少年官，他来求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应该变卖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而且还要来跟随我。这个少年官听了以后，他的反应怎么样？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他忧伤忧愁，可是却没有悔改。真正的悔改不仅是要理智上的转变，情感上的转变，还必须要有意志上的转变。在浪子故事里面，这个浪子他后来付诸了行动，他起来，他动身，他往他父亲的那里去。他见到父亲说，见到父亲了以后，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一个真正悔改人，他是有心意的悔改，也正是因为他心意的悔改，带来了行动的悔改，行为的悔改。请注意，行为的改变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悔改，而是真正的悔改，心意的悔改所结出的果子。行动是悔改所结出的果子。若是在行为上面没有察觉不同，我们就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真正的悔改。接着我们要来看天国福音悔改的理由，在第五节第八节，我们再一起来念。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便约翰和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在这里有说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原来是遵守律法，并且呢是与世俗脱离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但是后来慢慢的演变成他们是墨守成规，拘泥于传统，他们只重视外表的这些仪式， 却忽略了内心实际的这一群人。而当时的文士，也就是这些抄写圣经的人、讲解经文的人，他们都属于是法利赛人，他们在各地的会堂里面做教导的工作。而撒都该人呢，是犹太人的这些世袭的贵族，他们大多呢是从事于祭司，管理圣殿里面的这些事务。他们只承认旧约五经，摩西五经，他们反对法利赛人所遵守的这些口传的规矩条例，他们也不信鬼魂、天使、复活的这些道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当时来说是他们犹太人的宗教的领袖，但是呢，他们彼此又是互相对立的。这个时候，他们同时的出现在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的旷野，可以看见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在当时所引起的震撼。这些人是从耶路撒冷整个犹太地区到旷野里面去，是要来受施洗约翰的洗。法利赛人注重的是形式主义者，他们宣称全心的遵守律法，内心就能够内心呢虽然是内心里面虽然是满有的贪欲、骄傲、自私、嫉妒、纷争等等，但是他们仍然看自己视为义人，因为他们遵守到他们做到了他们认为该做到的部分。而撒都该人是代表这些冷静强硬的这些理性主义，他们对信仰怀疑，并且否定了这些神的道理。约翰看到这一群人，这群宗教领袖却来到他这边想要受洗，施洗约翰就在第七节第八节严严地责备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来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施洗约翰非常熟悉在旷野的情形，而这些呢，他责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其实呢，这是非常一个生动的描述，因为这跟先知耶利米所描述的警告以色列人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呢，就好像是在当时一个常常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旷野里面遍满了这些矮小的枯干的这些小树藤、野草等等，那毒蛇呢就常常栖息在这些枯干的草这些洞穴的里面。当这些法利赛人跟犹太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就像这些毒蛇一样藏卧在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做得很好、自以为意的这些的洞穴的里面。在旷野里面，当人们他们砍伐树木、他们放火焚烧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那这些的毒蛇呢，他们就会从这个旷野里面，从这些他们洞穴的里面呢，因为这些火焰的逼近，他们为了逃生，他们就会离开他们的地方，从旷野里面跑到这些空旷的地方出来。他们为了就是要逃生。同样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承认他们的罪，他们要来受施洗约翰的洗，他们为的是要来逃避将来的愤怒、神的愤怒，为了是要避免他们自己的损失。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自己，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施洗约翰斥责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事情，我们也会忧愁，我们会难过。我们之所以抱歉，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被发现了，我们被逮到了。我们难过，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声誉。我们忧愁，因为我们要去承担我们付不起的那个严重的后果。其实这些真正害怕是我们自己的损失，我们忧愁、我们难过是为了自己。这并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悔改，这不是天国福音的悔改的理由。也许有些基督徒，我们会跟别人说，我们把罪看成是福音的中心。如果我们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也是把人作为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人承认自己有罪，有时候并不一定需要神的启示、真理的启示。罪的可怕，人人都知道，而且我们人的天性本来就喜欢承认大多数的人。 当我们说到所有人都是罪人的时候，我是罪人，所以呢，我也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自己有罪。但这种的认罪，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好，让自己成为好人，这一点都不需要天国的福音。使徒约翰他在旷野传讲信息的时候，跟耶稣所传讲的信息都是说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请注意，这边说到我们应当悔改，不是因为审判近了，是因为什么？天国近了。天国就是神掌权，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没有让神掌权，现在我们悔改了，我们愿意让神来掌权。我们悔改的理由是为了神。在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浪子醒悟过来了，他起身，他回家见到父亲，他不是先说父亲我得罪了你，他先说什么？我得罪了天，也就是说我得罪了神。前面我们也说过，天国的福音的悔改是有三个层面的，是有理智上的、情感上和意志上的转变。在理智上的认罪，不单是向人认罪，我们更是要向神认罪。在情感上的懊悔，我们不单是为自己的损失，我们不是为自己的损失，也不是为他人，而是为神。我们内心深处的悲伤，是因为上帝被我侵犯了。在《使徒行传》26章20节，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劝勉人说，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边很清楚讲到，我们的悔改是要归向谁？是要归向神。所以我们在意志上转变，过去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过去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我们现在，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为中心。我们的悔改是为了神，我们悔改的方向是以神为主。天国福音悔改的理由，是因为天国近了，主来了，我要悔改归向神，我要做好准备，让主在我的生命中掌权作王。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说到天国福音悔改的证据。在第8节说到，使徒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可以看到悔改的证据是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但这个果子是什么呢？如何结出这些果子呢？我们可以从悔改的证据、证据的内容以及证据的途径来明白悔改福音的证据。首先我们来看悔改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呢？我们可以由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税吏撒该悔改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悔改的内容。在路加福音19章里面讲到，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税吏撒该他因为自己个子矮小，所以呢，为了要看耶稣呢，他不顾自己的身份，他爬到一棵桑树上面，结果被路过的耶稣看见了，就呼召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这个撒该呢，就非常的高兴，他就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来接待耶稣。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表示他已经悔改了。怎么说呢？因为撒该他在众人面前，他不只是公开承认自己所犯的错，他更愿意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撒该对主说：“主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还要还他4倍。”耶稣就对撒该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撒该他悔改得到了救恩。在悔改 的内容里面有讲到悔改的心。当撒该对主说：“主啊，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原先是不信主的罪人，但如今他却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撒该他的心改变，他悔改的心是什么？他的悔改的心就是不再以自己为主，乃是让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所以他称耶稣基督是主。这讲到他信仰观的改变。从前他把讹诈的钱来与自己所赚的钱混在一起，造成是非不分。如今呢，他把所有讹诈来的钱都偿还，而且都不剩下，甚至用自己的钱去偿还他们四倍。过去呢，别人的是自己的，是用不法的手段来得到，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是错的，这也讲到他在道德观的改变。最后，他从前认为有钱有地位是最重要的，只有有钱有势的人才是有价值的人。如今他却愿意为主的缘故，以主为中心，他看到愿意分担这些穷人的苦难，他愿意把自己所拥有的成为别人的祝福，他甚至愿意加倍的偿还给别人，是欺骗而来的，他愿意加倍的去偿还，他的整个人的价值观改变了，不再是以有钱有势看为是有价值，而是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主，他被看自己是有价值的人，他整个的人格被重整，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知道他的价值不在外在的这些物质上面，而是在耶稣基督里。这看到的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那么撒该他悔改果子是什么呢？就是由这些道德观、信仰观以及价值观的这些的改变，产生了一个具体的行为。撒该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撒该所结出来的行为与他的心的果子是相称的，他是甘心乐意的去做施舍，他是甘心乐意的去赔偿。这一讲到让我们看到天国福音悔改的证据。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证据的途径，是在十一节十二节，我们再一起来念：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就是用他古时的犹太人，他们收割麦子以后，他们是在禾场上面，他们去曝晒，他们去碾压，使得这些颗粒啊脱离这些糠皮，然后呢用簸箕把它在空中把它扬起来，使得呢这些混有糠皮的和麦子呢全部被扬起在空中上面。对不起，太亮了，看不清楚。那较重的麦子就会怎么样？会落下来，如果是空的这些糠皮呢，就会被风吹到别的地方去。那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因为用这样的方式，风来吹开的这种方式，他们就把麦子跟糠皮把它分开来。如果是干净的麦子，他们就把它收藏在仓里；至于是糠皮呢，他们就丢到炉火里面去作为材料被火烧。司洗约翰用这个当时他们所熟悉的一个农作的一个场景来告诉他们，这个王耶稣基督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就像这样子要做一个分别的工作、审判的工作，来判定谁是有神的生命的麦子，谁是那虚有其表的糠皮。如果是有属神生命的麦子，他就会被收到神的仓库里；如果是糠皮，就会被扔到永远的火炉里去烧掉，永远的灭亡。施洗约翰说，他只能用外表的水来给他们施洗，他只能使众人能够来接受悔改这个外在的一个记号。但是耶稣基督要来，他 他是用圣灵与火在人的心里面来做洁净、祝福和分别的工作。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使徒约翰告诉犹太人信息，今天也是对我们来传讲。耶稣基督这位救主、这位弥赛亚基督，他已经来到了。我们要不然我们是小麦，我们会被聚集到仓里；要不然我们就是那糠秕，会被吹开，会被放到不可熄灭的火里面烧掉。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让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权、来做王？悔改不是只有一次，耶稣说你们要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是不是有天天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否有根据我们一个悔改的果实来看见我们自己是否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个人得罪神的内疚，并且我们愿意在意志上看见神对我们的呼召？不论是我们待人处事，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在婚姻上面，我们在情感上面，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如果我们愿意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来回应神，让天国的福音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悔改来转向归向神，我们愿意让神的工作在我们心中来做工。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是神的小麦，属于有神生命的果实的麦子，我们会聚集在神的仓里面，永远的与神同在，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美好。弟兄姐妹朋友，你是否愿意回应天国的福音？你还有在什么地方还没有把自己从以自我为中心来悔改，来转向以神为中心？好吧，我们请用祷告来回应神。